คิดแต่ใจทีนี้
เต้าคือที่สร้างหาเต้าคือที่สร้างหาตามตรงแขก
佛解脱者又如影像，一切智愿光所生故。从这一句开始，那么向下呢，一共啊有22门。两句就说一门，都是用比喻来显示这个境界深广难题。这个难呢，是真难，因为不是我们这个思维想象能够达到的啊。这是佛与大菩萨亲证的境界，换句话说，超出我们的常识。我们是不但是这一生，这个无量界以来从来没听说过也没见到过啊。他这个难在这个地方啊。那么可是佛经里面所跟我们说的这些境界，并不是说给我们听听啊就算了，而是希望我们自己都能够证得，这个才是佛说法的本啊。说了之后我们无法证得，那个辜负佛菩萨了。这一点我们要明了。那么每一门呢，这个上句就是很浅的比喻，底下一句就是甚深之法啊。就这个第一门里说是佛解脱者，这个解脱者在此地就是第五地的菩萨啊，他所得的这个大自在啊，又如影像。影像有没有呢？有，虽有啊，他没有障碍啊，他没有障碍。为什么没有障碍呢？他无自信啊，他没有体性。无自信呢，无障碍就是在啊。那么我们想一想，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自在？谁障碍了我们？不是外境啊，外面的境界不足以障碍我们。而我们障碍是什么呢？是对外持境着相，所以才产生了障碍。假如真的能像《金刚经》所说的“外不取于相，内也如如不动”，那有什么障碍？障碍是自己造成的，要觉悟啊！世出世间圣人都给我们说了，这凡夫迷惑颠倒，好像是自减自缚啊！那个禅做成吐丝，做成茧。自己把自己关在里面，不说外人。这个，又说自己啊，实实在在是自己 对于自己呀、啊、迷惑，对于外境啊也迷惑，你才知道啊，执着啊才生无量无边的烦恼啊，显示出种种的不自在。那么底下的一句呢，把这个意思就显示出来了，一切智愿光所生，智慧呢能够破除无明，大愿呢就是你整个生命当中的引导，光这是你智慧之光，是你大愿的光明，不但照耀自己，也照耀一切众生，这才显示出你的真正的解脱与大自在。所以说一切智愿光不生，佛菩萨的地位确实还是像影像一样，这个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佛菩萨也是用这句话，不是说我们凡夫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诸佛菩萨就不是的了，那就错了、啊、一相无二相、啊、诸佛菩萨的境界也是虚妄、啊、所以他不知足，我们凡夫心间也是虚妄的，所以觉悟的人在凡六凡不执着六凡，在圣他也不执着四圣啊，凡圣都是在啊，万万不可以当真啊，要晓得一空一切空，一假是一切假。那么经上有常说，我们常在经上看到的就是不发实相，那实就真实了、真实相是什么呢？你了解一切相都是虚妄的，这就是真实相，真相是真相虚妄的嘛。所以这个时候你才晓得，哦，真妄原来不二啊，是一桩事情啊，这才真正见到真相了，诸法实相、不要以为听说诸法实相大概还有个真的，这是假的，大概还有个真的，那你就愈迷愈深了、那么再看第二句第二门了，佛解脱者犹如变化，诸菩萨行妙变化故。经论当中一再的告诉我们，宇宙人生它的真实相是心变现的啊，心现的实变的，这个是佛法的大根大本，千经万论无量法门 都是从这个根本上生的。心能现，识能变。不但诸佛菩萨变化所生啊，我们六道凡夫哪一个不是变化所生？这个里面呢，就是迷悟不同。诸佛菩萨觉悟啊，实现特征犹如变化。我们凡夫迷在境界，不知道这个境界是自己实心所变，误会以为法法都是真实，在这些变化所作里面，妄起分别之处。虚妄升起，种种之境，种种的烦恼，五种见惑，这就是错误的见解，错误的知见呢。五种思惑，那是烦恼，迷了才有这个相呢，悟了就没有了。那么世间呢，也有些幻化的，像变魔术啊，这个大家都想着啊，那是假的啊，看了很开心，不会把它当真啊。这种变化假的啊，你就没有觉察到，我们今天十法界庄严，连自己这一生从生到老死，同时像变法戏一样变化所说啊。你要是把这个真相看穿了，那就很自在了。变化所作根本就不是实在的。再仔细深入去观察呢，根本就没有。心经上告诉我们呢，色即是空啊。这是讲一切物质一切色法了，当体就是空啊，色不异空啊，空不异色，这就说明了空有是一不少啊，有当体就是空，空啊当体就是有，所以这个空不当作无的，空什么都没有了，那空好懂 啊，那空两三岁小孩都懂啊，何必要如来那个苦口婆心横说竖说呢，越说越不懂啊，就他这个空啊不当作无的，他那个空是空有是一不是二，这个空就很难懂。所以在大智度论里面讲十八种空大涅槃经里面讲二十种空，空的定义要明了这个变化所作决定不可以贪着这个拿这个来说明他这个系统第三门说此系统者犹如大地为一切众生所依处故，那么这个后面这一句是比喻说明这个比喻里面的含义。地我们在地球上一切的生活 都是依地而生啊，依大地才能够长成啊，才能生长。福地呢，拿它来做个比喻，佛菩萨一切智慧无量的功德都从解脱当中显现出来啊，所以在前面我们特别把解脱这两个字提出来说明白啊，什么叫做解，什么叫做脱啊，一定要搞清楚啊，解就是解开呀、啊。我们身体被人用绳索绑得紧紧的，动弹不得，这个苦啊！啊，现在把它解开。啊，解是对什么？对无明烦恼来说的。啊，把无明烦恼啊，给它解除掉。脱呢，是脱了生死轮回。这个化身大师，不但是三界六道啊，这个果报啊，他脱了，脱离了。三界之外的变异生死，他也脱了。解开见思烦恼这个结，六道的生死就超脱了。如果能解开根本无明，这变异生死就脱了，就也脱离了。脱离变异生死显露出来的是清净法身，清净法身的其用是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所以把这个解脱比喻作大地。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重要啊。这个经是大乘，不但是大乘，还在大乘之上，一乘经啊。这个《法华经》里所说的“唯有一乘法，无二也无三”，这个经是云教一乘啊，所以他这个意思实实在在是深啊。你比如说。讲这个，他为什么不讲断烦恼？为什么不讲正菩提？他拿解脱来比大地啊！你说这个《梵王经》里面拿心来比地，就是心地法门啊！啊，他这个地方不用的是从作用上来讲啊，如果讲心地呢，是从本体上说。是从体上讲，这个解脱是从作用上讲，那么换句话说，这个作用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它含义啊非常深啊，那就是修行人总免不了执着啊，学东西常说先入为主啊啊，它从一个主观观念，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结，这个结要不解开呀，就是个麻烦事情。所以他这个地方用这个解脱比大地这一层意思，我们也能看出来。啊，
不但对一些世间法不可以执着，对佛法也不能执着。啊，要不执着是吧？就解开了，执着就是打结，执着就打结了。真如本性里面满有结，啊，像六祖说似的，本来无一物，这没结。有一念执着呢，那个念头就是结。啊，这个结要把它解除，才能够生无量功德，啊，才能够现无量智慧。所以他这里用解脱来比喻大地，这个意思很深。啊，也显示出菩萨无论在体相作用上他都没有分别之处。啊，这个是真正高明啊，真正彻底究竟的解脱。啊，所以我们往往在这个修学过程当中，这一点常常疏忽，啊，就是自己执着在某一个法门上、某一种知见上，不肯学习，啊，而不晓得这一些分别执着是虚妄的，啊，可是对初学来说呢，某些执着在眼前是有利的，所以是择善固执，啊，是有利的，啊，但是这种执着呢，到某一个境界要能够把它舍掉，不舍掉呢就不能往上提升。你比如说我们在村这个最初开端的时候，一定要支持五戒十善，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都讲四啊，这就是择善固执，啊，我们绝不做坏事，啊，我们多做有利于人有利于社会的事情，择善固执。可是这个方法行到一个阶段之后，自己善念呢，这个善心善念呢，时常能够升起，啊，恶念恶心呢都没有了，都断掉了，这个时候你的境界就往上要提升一层，啊，你要老执着这个呢，那么换出来你的境界永远保持在这个程度里头，就不能突破了，啊，把这个关一突破之后，这就得定，应戒生定啊，啊，戒能够帮助你得定，啊，定得到之后呢，他又守在定上，啊，换句话又执着在定上，定的境界非常之舒服，啊，那是很高级的享受。如果执着在这个境界里面呢，好了，那就像小乘阿罗汉，啊，内守有行，又为法尘分别隐私，这是真的，还是虚妄的境界，不能开智慧，不能见性，这才障碍。所以小乘啊，彼得要回小向大，啊，什么叫回小向大呢？舍掉他那个内守，他从这个定境啊又提升一层了，智慧开了，见性，啊，所以我们持戒不要被戒捆住了，啊，要晓得到什么时候要能解得开，修定不要被定啊关起来了，到时候也得能够超越，这样才行。 诸位记住一个总原则，佛法是破执着的，这是总纲的啊，破人我执，破法我执啊，破人我执呢证得人空，破法我执呢证得法空，还要往上提升，你空也得空去，这是经上常讲大三空三昧啊，人空法空，空一空也不知道，这才能够达到究竟解脱，才能生无量无边功德啊，想祝福如来这个无论是阴地上古地上无量无边的功德，无一不是从大三空三昧而生的啊。那么这个比喻是这个意思。第四门说，此解脱者犹如大水，能以大悲运一切故。这是从作用上说，水我们晓得，无论是对于动物、植物，乃至于矿物，都非常重要啊。动植物缺乏了水分，就不能够生存。水滋运的功德，诸佛菩萨的大慈悲心呢，就像水一样，能够滋运九法界的众生。诸佛菩萨对于众生这个恩德，实实在在是太大了。而众生怎么样呢？不感受到。其实啊，佛菩萨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照顾，真是无微不至啊。大多数的人他没有感觉到啊。如果诸位学这个学佛，到底你心底有个相当清净的程度，你会觉察到啊，真正会觉察到这个诸佛菩萨对你这个爱护啊，比父母啊不晓得要超过了多少万万倍啊。这得要清净心才会发现啊，发现佛菩萨对自己这么照顾，再一观察呢，哎呀，原来对每一个人都一样的，并不是只对我一个人，我发现到了，别人还没发现到。这一句话是真实话，不是虚假的。无论我们处的这个境界是顺境是逆境，都是佛菩萨在你照顾。所以顺利对于一个真正修道人来讲都是最好的增上缘啊。如果我们觉察到了，把握到这个机缘，必定能够提升自己的境界
思下头者犹如大火，感觉众生贪爱水故。啊，这个菩萨的境界像火炬一样，这个也是从比喻上说的。火能烧一宿，正所谓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呐、啊。这个火是比喻智慧，能烧烦恼心啊。智慧现前了，所有烦恼不消除，好像这一把火把烦恼都烧得干干净净，取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比喻的也非常非常的深，因为唯有智慧才真正的断一切烦恼啊。智慧能断的，这个定呢能服，能把它压下去啊。这个人有定功，有定功可以服烦恼，不能断烦恼啊。有慧呢，烦恼就没有了，就断掉啊。这个是我们要晓得的。你就是我们常常读这个经典里面讲小乘阿罗汉啊，阿罗汉定功相当深，九次的定啊，他呢把见思烦恼断了、啊、是不是真断了呢、啊、经常常讲真断了，真断了，习气还在，习气没断了，习气没断，换一句话说，没断干净啊。所以说，藕断丝连，藕真断了，当中还有丝连的流。啊，这个丝非要断呢，那要靠智慧。啊，没有智慧光明，这个丝总是连在一起，啊，断不干净啊。智慧先前，这个贪爱没有了，这个贪心呢变了，不是没有，变了啊，变个什么？变作舍心，他能舍了，他能布施了。爱心呢就变成慈悲了啊，慈悲就是爱，平常这个讲这个爱呀、啊、头一个是爱自己啊，再就是爱家呀、啊、慈悲呢是爱一切众生，不包括自己啊，所以佛菩萨不爱自己的，爱一切众生啊。他能为一切众生啊，拿我们的话来说呢，做任何的牺牲他也在所不惜，他能做得到，这叫大慈大悲啊，比得智慧先前才能办得到，没有智慧办不到啊。这是把这个智慧比作大火，你看看智慧也是从解脱里面生的啊。他这个这一大段经文里面特别提示我们，解脱这个概念对我们修行多么的重要啊。 我们无始界以来是作茧自缚，现在呀、啊，解铃还须系铃人，自己束缚自己，还得自己来解开这个结。除自己之外，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听解除。啊，这一点我们不要以为佛菩萨不慈悲，啊，他无能为力，一定要自己解除自己的这个烦恼结。解脱者犹如大风，令诸众生俗集去于一切智故。一切智是如来果地上圆满的智慧。啊，那么唯有这个地方用风来做比喻，风的速度快。啊，这个从前呢，古时候啊，这个风的速度是最快的，啊，好比大风一样，啊，很快的就把你吹到了。啊，尤其在古时候，船只都是帆船，这是速度最快的，借着风的力量。那么读到这个地方呢？我也忽然想起来，我在当年呢，还没有入佛门呢，还谈不上学佛。跟方老师学哲学的时候，方老师谈到这个佛经哲学，他老人家做了个比喻，他这个学佛了就好像剥芭蕉一样，你芭蕉树一层一层剥到后来就没有了。解脱就是剥芭蕉啊，一层一层的把它解开啊，解到后面之后啊，与尽虚空变化界合而为一了，这就是大自在了。他那个时候把佛经哲学用这种方法来比喻，也很有趣味。那么由此可知，你要不晓得解结，你的智慧不能进行，无法达到最高最究竟最圆满的智慧。所以在如来与这些化身大士的大菩萨们，他们的心清净，心里说一什么东西都没有，心清净即灭，外面的相呢也是清净即灭。这个清净即灭不是说外的相没有了，那个绝后空空无大千，不是说外面这个大千世界这个相没有了，他心里面呢执着大千世界的概念没有了，空是空着的，就是对于往常执着的这个大千世界的分别执着妄想全都没有了，绝后空空无大仙，无大仙呢是真的是自信的，不是说外头境界没有了，这才能够得到圆满的智慧。那么我们有的时候说了，经常也说了，到了佛的国位上了，在道家慈航，那怎么个道法呢？道家慈航呢，这个意思就是从极静心里面又升起之境， 这就是回过头来了吗？啊，这个时候回过头来说，跟从前那个生的之间决定不一样，因为以前是迷，现在生之间是聚而不迷，分歧之间干什么呢？是为了方便众生啊，不是自受用，是他受用，这叫大慈大悲呀。啊，如果我们拿这个东西问佛，佛这是什么？佛一定告诉这是毛巾。佛的极静心里的黑毛巾吗？没有，确定没有。啊，他为什么生起这个智见呢？为我们受用，啊，给我们解答，啊，因为我们有这种执着。啊，这个叫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啊，他自己确实没有起心动念，啊，正在答复我们的时候也没有起心动念，这是觉啊。啊，觉后空空无大千，真的不是假的。那么这是说明要成就圆满的智慧，要懂得解脱啊，懂得这个法门。此解脱者，犹如大海，众功德宝庄严，一切众啊诸众生故。这个海里面的资源非常丰富。古人知道，现代人知道的比古人当然更加清楚啊！所以有许多科学家了，先进国家都在动脑筋呢，如何去开发海洋的资源、海底的资源。啊，来提升我们生活的品质。你看佛经里面就是三千年前这个提倡啊，这个地方是用大海做比喻啊，比喻菩萨体相作用，就像大海一样，含藏着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庄严一切诸众生。这个庄严就是要一切诸众生都能得到这个享受，受用啊，就叫庄严啊。这个我们穿得很好，服装庄严。吃得很好，饮食的状态，这个就是说明无论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啊，都能够过得非常好啊，这叫状态。一切众生呢还加一个住啊，一切是类别，诸是讲的众多啊，包括了九法界的有情众生。所解脱者如须弥山，出一切智法宝海故。佛经里面所说的须弥山在大海当中，四面都是大海，须弥山是四宝所成，这是以须弥山比喻它的啊，好比须弥山一样，能够出生一切智慧，一切法宝。 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说明的这一句里头啊，有三桩事情，一个是智慧，一切智；一个是方法，一切法；宝呢是讲得用，真正得到受用。如果没有智慧，如果没有方法，你就得不到受用。所以一定要有智慧，要有善巧方便的，这个善巧方便就是方法，才能够使我们的生活过得非常自在呀、真正的破迷开悟，立苦得乐。